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笛子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从原始的骨笛到后来的竹笛，笛子演绎的乐曲不仅折射了风土人情，也对社会文化带来长远的影响。笛子演奏家董秋明先生自幼喜爱笛子，从听笛子乐曲到拿起笛子就能吹曲子，跟随名师学习之后，又来到澳大利亚求学、工作和生活，他都和笛子一路相随。我采访了董秋明先生，请他分享了自己学笛子的经历，在澳洲的音乐生活以及笛子教学的感悟。他首先回顾了自己学笛子的经历。
九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大多数的男孩子都会吹点笛子，那个在文革时候嘛，那个时候就样板戏还有笛子曲子也就这几首，电台一直经常的放，所以呢我就被这个那个清脆的那个声音啊，特别是我们笛子很清脆的那个声音吸引了啊，那时候就很喜欢，一直听这几首，一个叫扬鞭吹嘛，一个叫牧民行歌，后来这个曲子听还没看到谱，基本上已经听得会背出来了，那个时候因为经常在放那个曲子，所以就特别喜欢。后来呢就我们学校就选送了几个去我们那个附近的杨浦区少年宫学习。文革以后不是第一次恢复高考嘛？那个时候，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开始招生了。那是我们是在中学的时候，我就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几年以后，又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大学部继续读书。学笛子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喜欢到后来变成自己的专业，就是这样。
您在84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之后呢，担任过电影乐团的独奏演员。88年出了个人笛子专辑叫《故乡的圆月》，随后的90年呢就赴澳大利亚留学。您当时来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学的什么专业的？
那个时候其实是出国潮吧，应该是。
学的专业就是之后是吗？
对，刚刚其实搬的时候是在八九学潮之中。办手续拖拖拉拉也很长了，其实正好我出来的时候已经那个89已经过了，所以我90年出来的啊，那个时候出国其实大多数人都一样的心态吧，我想读的专业都是语言专业，当时中国封闭比较久了嘛，大家都有一种渴望出来看看，就是这样。
到了澳大利亚来留学并且之后在这儿工作生活了，自己的这个笛子有没有搁下呢？
其实笛子也没有什么落下啊，来到澳洲呢马上就2个礼拜吧不到，就联系了那些我们在国内的那些搞专业的，很奇怪的就会是联系上的了啊。那时候我们音乐学院的同学是声演奏家叫王正廷，他创办了就是中国音乐家小组，就是 The Australia Chinese Music Ensemble 啊，那个时候他找我2年来，他已经有这个组建了这个，所以我一来就加入这个小组，就参加了很多演出，应该是这样讲。那个早期来的时候，澳洲也许对中国的除了文化吧，这各方面吧都比较新鲜，不像现在啊，现在因为来的人很多，那时候人很少，所以对我们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特别感兴趣，所以很多演出他们都会邀请。我想那个时候演出我估计算了一下，很多每年大概有几十场，
这么多，
很多。
当时可惜当时的网络不够发达，所以没有留下，没有留下太多痕迹，是吧？
对，我基本上的那个演出的节目单我都保留着，都一大摞，不同场合，有些是小的，有些是大的，包括大的就是像墨尔本艺术节啊，还有我们去堪培拉很多次，悉尼也有去过很多次，塔斯曼尼亚。那么还有很多呢，就是那些小的演出，举行什么活动啊什么，因为他们对这个音乐特别的新奇，他们还给我们专门录了，在墨尔本大学啊还是哪一个机构专门录了，就是我们早期来的那批人，就是专门对我们的每个人吹一段，好像 有什么技术可以留下来，这样好像
像一个要失传的遗产一样，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那个时候对特别感兴趣。后来几年以后，就逐步他们就觉得这个新鲜感程度就降少了，所以我们的演出相对也逐渐也少了。
您是从小就是在听笛子的声音，然后喜欢上笛子，并且开始学笛子的哈？
对对对对对。
您现在还有在教学笛子的孩子们吗？
啊，有。其实教笛子我还是特别喜欢教笛子的，这里学的大多数都是没有说像国内这样啊，当做一个专业来这样学啊。但是呢，我一直认为就是说学一样东西其实是还是需要有专业的指导跟要求的。因为演奏这个东西，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基础啊还有方法啊还是需要很专业，那个对他今后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了，那个孩子的兴趣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不同的孩子我都不同的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兴趣呢，有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他的能力上的。如果他这个能力不够，或者他吹的好像不好听，或者什么地方他不能完成，他
就会打击他的积极性。
对，他没有自信，他这个兴趣就提不出来。所以呢，提高那个技术以后，他的兴趣会培养出来，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希望他们呢能够除了在跟老师学的以外呢，其实还就是要脱离出来，就是说不是说某一个风格你照一个滑音我打音一模一样，你要有去追寻它的本身。比如说这个音乐是梆子戏哈，那么你就去听梆子戏的那个音乐，原传统的唱腔，那么从这个唱腔当中呢，你会领会到那个，再转到笛子的表现手法上，而不是一味的去模仿某一个大师或者某一个老师的一个。那个学生还是要有我们所谓的二度创作吧，音乐上呢还要可以再提高他的艺术境界，比如说能够了解一些西方的东西，其实不冲突的，你可以多学一点西方的音乐的和声啊、肢体啊，包括创作啊，来丰富我们对民族音乐的那方面。
像我听了您一个曲子，您的那个曲子是叫《秦川抒怀》，然后呢，听起来那特别的不一样，那个笛子曲。
这个曲子它是模仿了那个秦川的碗碗腔，就是那个西北的音乐，对。
碗碗腔，对不对？
对对对，
大碗的碗。
对，碗碗腔是一种他们的那种曲调吧。但是呢，是由那个著名笛子演奏家马迪创作的。他马迪是我同学，我们就住在隔壁。我们的琴房的时候，睡房就是琴房。但是80年代初了，他是西安来的，他创作了这个曲子的时候呢，就是一边创作一边吹一段，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吧。
边创作的过程中也边演绎了。
对，他在吹嘛，因为他还没写完嘛，写一点吹一点，写一点吹一点。那么我在隔壁就整天听了，那我说哇，这个曲子那么特别啊，我觉得特别好听，因为相对我们南方啊，我们是上海嘛。那南方的音乐呢，就是比较柔软嘛，比较优美，舒展那种。因为所以江南的，所以这个起伏啊，那些就是没有说那么高亢，像那个西北的那种音乐，
有点就是稍微大开大合、高亢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它比较容易，比较高亢。比如说起伏，低音、高音，它的大跳很厉害。还有这个你刚才讲那个黄碗腔的滑音、柔音啊，它用笛子来模仿弦类的那种效果。那么对我来讲，哇，很新鲜的，从来没听到过那么新鲜的东西，所以就特别喜欢。所以当他完成了这个作品以后呢，其实我听了已经差不多背出来了，
基本上拿出来就可以给他演绎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是很喜欢。后来他后来回去了，我也毕业了以后呢，我不是那个88年录了那个《故乡的圆圆》那个专辑嘛？
对的。
所以我也把他选入了这个专辑里面。
嗯，
后来他就说：“哦，你是第一个把这个曲子正式录成唱片的那个人。”
学笛子的过程中，是不是先需要学钢琴呢？
因为钢琴它有多声部可以体现出来，音乐上的表现，它可以有和声啊，有肢体啊，有这些东西可以体现。如果你学了钢琴呢，其实对音乐的基本的，我们不管是你哪一个国家的音乐啊，你是印度笛子啊，什么国家的西方的也好。 东方的中国笛子，但是音乐的它的本质的东西，比如说基本的节奏啊和弦啊，对音色的要求啊，对音准的要求啊，那个都是一致的。那么钢琴呢，它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基础，比如说你学了钢琴呢，你就对这个音分辨能力会比较清楚，而且对节奏啊各方面看谱啊，都就是音乐的那些基础啊，就是不跟乐器学乐器有关，就是音乐的乐理那一部分就已经有一定的提高。那么它会帮助学任何一样乐器，不只是管类，弦类都可以的。那么呢，问题是这样，就是那我们小时候我们接触钢琴是很迟了，其实那么其实也不耽误你能够把笛子吹好。
哦，
就是这样，
就是说不学钢琴也可以先学笛子。
对对对对对，因为人家普遍学钢琴其实是打个基础。
嗯，
当然了，现在有这个条件，你能有这个基础更好。当然，如果能没有这个基础，那你不等于就是说没有钢琴你就不学音乐了？那也是可以学音乐，因为音乐你可以各其他方面你可以补充的。你可以从其他啊，你可以听很多的音乐啊，或者从乐理上可以教啊，不一定要在真正的键盘上去钢琴上去实践，你就是平时的理论上啊都可以的。
一些古老的笛子的曲子，比方说像梅花三弄应该是比较古老的一个曲子。
是的是的是 的, 是的。
不知道您见过了没有这个曲谱啊？
有有有，我有吹过，那是近代的一个曲子，很古老，这确实很古老。
那就是说他以前那个古老的曲子怎么进现在的人可以看懂呢？
看懂其实现在已经把它翻成我们所谓讲叫简谱吧，啊，那这个简谱之前它还有其他不同的表记谱法，比如说再早一点就是公尺谱啊，
嗯，
啊，公尺谱之前呢还有就是有些像比如说古琴它的定谱呢，它是根据它那个古琴的位置或者根据它的那个不就是很多的定谱都有当时的不同的
规则，
就是他根据他的弹的那个音弦的位置啊，或者什么什么啊，
嗯，
那么能够传留下来的呢，我估计就是根据原来的基础，并不是听到了近代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不可能听到，嗯，那根据原来就像我们考古文字一样，就是还是从一代的传下来，那么就根据后面，那么我们后面这种一点点点滴的那种音乐吧，或者民间流传下来的，比如说像民间流传，它有时候没有文字记载，它是口授的，它就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就这个曲子或者这个音调就这样传下来了。像这么很多古老曲子这样传下口授下来，还有呢是一种有记载下来的，但是这个记载跟现在的简谱不一样，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现在的人再去理解，重新理解，比如说以前的谱，这个节奏不是标得很明显。把音有标出来，那么现在呢就根据现古代的那个感受，他就把这个音应该长一点短一点，就是后来又有变化了，就不能说是肯定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有这个因素啊，这个音乐的那个主要因素是有的。
您觉得就是说像长笛这样的发展，是不是说对中国古典这种竹笛的发展是有裨益或者有帮助的呢？
我觉得音乐都可以互相学习的，那么中国笛子呢，其实肯定会受到长笛的很多启发，因为长笛的发展它是根据西洋的那个系统出来的，它呢很多练习曲啊很系统。其实我们中国的笛子，我们赵松廷老师他的编的很多练习曲，就是从西洋笛子的那些音阶啊或者爬音啊或者三度啊这些，就是结合这种东西编写出来的很多练习曲。那么还有呢，长笛属于西洋乐器的范畴了，它的乐队是交响乐团、西洋乐团，那么中国呢是中国民族乐团啊，那么这两个呢还是有点区别的，中国的音乐还是以旋律线为主，西洋呢以和声为主，那就是互补了，就是我们中国音乐除了在完成自己的传统啊、旋律啊、风格啊、地区性的那些主要特色外呢，还可以学到西洋音乐的很多啊，我们所谓的就是它的比较厚，它的音乐它有和声效果，或者某种因素讲它的变化音它的曲式都比我们中国音乐要复杂，那么某种程度我们可以借鉴，可以学到，可以帮助中国音乐在提高吧，因为也认可了人家，也便于我们更能够传播我们重要中国文化吧，这也更能够融合吧。
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